阿弥陀佛，我们今天讲第一品啊，《金刚经》的第一品《法会因缘》啊。在讲《金刚经》之前，你翻开来啊，除非我们这个一个经本呢，一开始一定是有炉香赞啊，有净身业真言，有净口业真言，有净意业真言。有安土地真言，有普供养真言，有奉请八金刚啊，这是法会仪式啊，也就是说我们啊，这个每天啊在练金刚经的时候，你一样把它读一次啊，一样读下来。那么这些呢都是我们啊，这个你照样把它读过来就可以了。金刚经呢一翻开来啊，在谈法会因缘之前有两首东西，这两首呢，一首呢是这个叫云何凡，一首呢叫做开经句，这两个我们要给各位来这个解释一下啊。云何凡啊，据说是武则天所写的，其实这一段话可以说是在佛教的啊佛学的这个文献里头，你可以看得出来，它其实是一个非常雄浑的啊，很相当有内容的几句话。你看他是怎么说的？他说：“云何得长寿？金刚不坏身，夫以何因缘得大坚固力？云何以此经就近到彼岸？”愿佛开微密广为众生说。你看这句话里头已经把所要问的目标、教学的目标通通都讲出来，而且后面呢，你看到那个心里的祈请、殷勤之声呢，是愿佛啊开微密，请佛把最微妙的啊这个不可思议的这样子的一个秘法广为众生说，能够啊开这个广大的这样子的一个法席，为所有的众生来说，让大家在他的这个有生哈、啊、之年，在这个娑婆世界的这个啊短短的人间呢，他可以去领悟到云何得长寿，什么是长寿，怎么能够得到这个金刚不坏身，那又以什么样子的方法因缘才能够得到最大的坚固力啊？那么云何用此经怎么样来啊？以这部经来受持啊，来修行就近到彼岸，我能够得就近的领悟，我能够啊到这个波罗蜜的彼岸。云何得长寿？这里所得的长寿，不是在经文里头所讲的那个寿者相的长寿，这个地方云何所得长寿的意思是找到了我们本体世界，真正看到永恒的自己。我过去给各位提这个事情，无寿者相，但是还是有这个我们本体般若，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自性佛性，所以我们叫做见性。但是因为我们用了一个，如果用一个我的话，这个我通常一直都会被限定在我相的这个领域里头，那我通常是从别人那个地方对我的评价，从我的生活当中所得到对我自己反省自己的评价，把这些东西啊收集起来啊，就好像把它放到电脑里头去把它处理，结果得出一个你对于你自己的一个观念。所以我们以为有一个我，其实这个我根本就是经验的产物，是因缘啊和合的产物，所以我们把这个当作我，就忘掉了我们有一个真正的我的后头那个佛性，那个佛性不能称它叫做我，所以叫做无我。所以无我的意思并不表示说根本没有我存在，如果勉强要称他的话，说我们也可以为了要 用这种文字般若的方式来表达，我们可能可以跟他说，哦，那就叫做真我吧。可是真我就很容易被那个我给绑住了，它的缺点就在这里。那好，那我们就称它叫做真如吧，那就比较贴切一点。那好，那我们就称它叫如来吧，就是它，它叫做无所从来也无所从去，它是一个不生任何，你不可能再增加别的东西，但也不会减少它任何东西，它是不生不灭的，所以它也是不依不异的，它是众生平等的，是不依不异的。所以云何得长寿，是我怎么样才能够真正看到了那一个真正的自己。可是那一个真正的自己，真我的自己，却不是现在的这个自己，是在这里。所以过去朝洞中的啊，这个洞，这个开山祖师爷洞山禅师啊，他怎么说？他悟道的时候有一个悟道记，这个悟道记呢，那他是这么说的，他说：“切记从他密，条条与我书，我今独自往，处处得逢其，其间正是我，我今不是其，应须这么会，方得气如如。”你要知道，这一首诗句是很有启发性的，这是哈千古有名的这个一个句子。这是他的悟道记啊，他的悟道是因为他到了云原那里，云原禅师呢，哈，在那里跟了他一段时间，啊，最重要的一段问答的领悟是在洞山问云烟，说无情能不能说法？无情说法的时候，我能不能听得到？其实这个问题还包括着，那我是不是无情？因为有情就听不到无情说法呀。那你一定会问，无情说法说的无情是什么？说起来话长很多的啊。你看，这个人给你赞美你几句，跟评论你几句，你要以无情的观点来领略他，你就不会夹在这个到底是褒或贬的矛盾之中，这叫无情。你患得患失，忽而顾东，忽而顾西，又怕这儿怎么样，又怕人家讲你怎么样，你内心里头就一直在一个情里头。无情的意思是两边俱打气，菩提性宛然，就问题就在这里。所以成功对你来讲是高兴的，其实失败这件事情对你来讲你也应该高兴才对。为什么？因为他已经提供了你蛮多的机会，提供了你新的反省的机会了。所以无情说法在这里，那个人如果一定是我的很好的知心的朋友，他讲话我才觉得是可以信任的，那么我在路上碰到另外一个人，他跟我一点都不认识，他只是跑来跟我讲说，先生，你的领带打歪了，你说我内心里头是认为他是多管闲事呢，还是认为说他就是如如实实的在告诉我这件事情呢？或者是说我还会烦恼说，哦，我这个领带打歪了，是不是刚刚很多人都在笑我，尤其是刚刚去参加一个很重要的参会，大家会不会以为我是一个不是很什么事情照顾得很周到很严谨的人。你如果这样子一想的话，你的脑子里的全部都是有情的。无情的说法就是，不管是有情的无情的，你都能够直接听到他所讲的东西，而你不会陷在那个地方做不出来，而这件事情才是重要的。所以当他问到这个问题的时候，云岩对洞山禅师的说法是，回答是无情说法，当然能听得见，而且无情时时刻刻都在说法，无情时时刻在说法，
你不觉得吗？
云在飘，在说法；风在吹，在说法。
前些日子头发还是满头都是黑的头发，现在注意看，已经斑白了。他也在说法，
所以无情说法，
他无情能说法。所有表现在你周遭的事情，都在启发我们，都是丰富我们生活的语料。所以无情说法不可思议，无情说法不思议。
东山就回问一个问题，说：“师父，
那么无情说法，那请问无情说法的时候，你能听得到吗？”
云莲回答说：“如果我现在听得到的话，那么我讲的你就听不到了。
意思是说，刚刚跟你讲的这些东西都是文字般若，不是实相般若，没有触及，不是在谈你本体世界的东西，还没有到那里。因为他要问的是这个嘛，
他就问他再问一个问题，说那请问老师，无情说法出自何典？你总得要一部经典当依据啊。”
云莲禅师的回答是：“你没有练过阿弥陀经吗？”
他说：“练过啊。”
阿弥陀经里头讲的是啊，极乐世界那里啊，花草树木哈、啊，通通都是事实，都在引导你念佛、念法、念圣。那个花草树木引导你念佛、念法、念圣啊，花鸟哈、啊，这个人物都引导你的，那些东西都是阿弥陀佛变化所做的，是不是？那经文里头跟你讲的，就是花草树木都引导你念佛念圣。他说就是出在《阿弥陀经》里头。那你也该知道，你念一部《阿弥陀经》，你要懂得念《阿弥陀经》，念到最后是要心意真正能开才可以。你心开的时候，你看到你回到家里，看到你的小孩子，他一直都在看电视，你心是开的时候，你一定不是采取一个电视把它关掉，然后把插头拔掉的事情，大概你不是这样子。你有可能会坐在那个地方，去看看为什么小孩子一直要看这个节目。弄完了以后，跟小孩子聊聊，哎，这个节目你们同学都看吗？他说我们有很多人都看。这个节目你们在学校都谈吗？他说对啊，谈什么？哦，原来谈的还蛮重要的东西。没有看这个东西，就等于没有朋友。没有看这个东西就没有话题可以谈。好，那可以，你既然非看不行，那这样这一段时间这个节目是属于你的，你可以看，但是你起的时间要弄得很好才可以，播出这个时间来看这个节目的时候，你起的时间要管理得很好才可以。小孩子想一想也对啊，这里面的冲突不大，等到这个事情安下来，你能处理这件事情的时候，就表示你心里面是不会被一个直接利害关系把你牵进去的。但是我们通常不是，我们都是在只能听有情说法，不能听无情说法。哎，我看过一段文字，我佛教的文字很好啊。他怎么说呢？他说我们啊，得意的时候会忘形吧。得意的时候怎么会忘形呢？因为高兴了就忘形，对不对？你看很多人得意忘形，可是你有没有发觉不得意忘形的人才多，不得意以后忘形的人才多。为什么？稍微不如意不得意的时候抱怨啦、啊、愁苦啦、啊、觉得人生没有价值了，他也忘形了。忘在什么形？忘了他本来应该如如的。得意的时候忘掉本来应该有的，不得意的时候也忘到本来应该有的。那个无情说法，你能切入那个地方，他开悟了。洞山禅师就是这样开悟的，但是开悟还没有彻底，所以悟不是只有一次。他跟云莲禅师学了一段时间以后，说：“师父，拜别师父，我现在到处行脚找老师去游学去了。”那以前的师父都是对弟子都是很 禅宗里头师徒的感情是非常好的，无论是他在教学的时候拿着棍子就打过去，拿着禅杖就敲过去，甚至于腿都还没有跨出去门就把他关着，把他夹上去，让木舟和尚大叫都有。但是弟子要走的时候，这个老师都会送他一段路，甚至于给他一些关怀。所以云岩送他一段路，两个人要分手的时候，洞山自己问说，师父，如果有人问起你的教法是什么，你教义的目标目的追终究目的是在哪里？他说指这事，就是这个。他想问这个是什么的时候，云岩不告诉他，他回头就走了，连回头也不回，所以他也就不能再问下去了。是指这事这三个字没有帮他解释。洞山开始要去到处去游学了。有一天他在渡河的时候，就在自己的船上看到自己的倒影。他看到自己的倒影的时候恍然大悟，他悟到什么？他就写刚刚那个悟道记的。他说切记从他觅，你如果一直往外去找，找别人对你的好的看法，找更要有多的财富，找你能够得到很安逸的东西，这东西都不是究竟的。切记从他觅，条条与我殊。你如果越往外去追求，就离开你的生活的本质，也离开自己的如来，也会越远。自己红这个红尘滚滚呐，就会把这个如来整个通通给包住了。我们被滚滚红尘包住了。我今独自玩，处处得风起。这个独自有它的意思，就是我这个如的自己独自玩，我却时时刻刻都逢到它，处处得风起。这个起是古字的起，是勾起的那个起，处处得风起。其今正是我，他看到那个影子啊，那个影子就是我。我今不是其，我却不是那个影子。我们的人生也给自己一个影子，我给我自己的自我观念也是一个影子。我以为我的灵魂其实也是一个影子，灵魂的后头还是一个佛性，我们包了这一层东西包住了。所以处处得逢其，可是其今正是我，我今不是己，我却不是那个影子。应须这么会方得气如如，必须这么去领会的时候，我才能够气会那个如如本来。他就是云何得长寿，这句话的解释就是这样。这云何得长寿这件事情的我，所谓的无我，不是没有那个无我。我们一开始就给各位讲金刚经里头的啊，他的一种表达方式，因为是无我，他是非我，所以他才是我。如是是我，就是非我，这个非我这是我。你要注意，任何一个是对金刚经的一个逻辑里头，他表达这件很重要的一个问题，你一定有一个戒，持戒呢非戒，然后是真持戒，那你才真正持了戒，否则你会被戒绑住的，是不是？是法非法，那这才是法，是佛法，那它即是非，是非法，然后它即是法，它才是佛法。你要注意这个观点。所以云何得长寿，金刚不坏身，那永远如此坚固，不会坏掉的。而使我不会再如此的蒙尘，就是滚滚红尘的蒙尘，我不再如此啊。昨天晚上我跟我母亲又谈这个事情，我说妈妈，你上次讲的事情我查了呢，我查得很清楚呢，你不是讲说我讲的事情要很真实才可以，我跟你查得很清楚。人从此灭，可以不经过中阴身，横出三界，念佛法门，
或禅门都是横出三界，三界就是色界、欲界、色界、无色界，这三界横出三界，所以它好像是一个十字路口，你只要横的那条是比二高，就上高速公路，如果你继续往前走，那就是中阴身，但是中阴身并不表示就不能够超越，还是可以，中阴身越近的我们越有办法引导它。所以中阴得度这部经啊，叫度王经，西藏的中阴度得度这部度王经，那度王经不是我们原来它的译文，不是中国原来的译文，但是西藏的译文，西藏本来自己有的这一部经典，那他们是应该是差不多是在第五世纪左右，那个时候西藏的高僧写下来的，他们一样谈到了人的灵的人的自信的光，而这个光是亮或者是昏暗之间的差别，就在于人的心是不是你真正的清浊之间，你是不是在很重的业障滚滚红尘里的滚得很多，你滚得很多，这个灯看起来就不够亮，不是你的佛性不亮，而是滚的灰尘太多了，灰尘越多障也就越多，业障也就越多，痛苦也就越多，就是这样子。那金刚不坏身呢，是指这个佛性，也就是如来的意思。夫以何因缘，用什么样子的因缘，我如何修其因才能得其果，我如何构其缘结其缘，然后我才能够行其事，这就是夫以何因缘啊，才能够得到这么大的坚固力，我才能够得到那个金刚坚固不坏的这个，是为真正啊，让我的心是如此的坚固。心理学里头哈，有一些书啊，在表达心理的时候，它就是用坚固哈 啊，或者是这个用坚固啊，用一个叫 strong 哈，或者是用一个名词叫 strength 啊，就是一个强度哈，来表示人的心理上的健康的尺度，也就是说，这个人啊，他是非常的，他是不健康的，他就比较 weak。这个人比较健康的，他的 strength 比较好，也就是他比较 strong。所以坚固力啊，在心理的层面也是一样的，心这个心很脆弱，稍稍一碰就会淌着血。啊，这个人一定是很脆弱的，而且他没有办法坚持，也没有办法去克服困难的。可是人的心呢，必须是得坚固力的。所以说，《金刚经》这部经它之所以这么样重要，就是说这部经你每天诵它，你就会自然而然你自己会越来啊越坚强起来，你不会被种种的东西把你绊倒，你很容易即使被绊倒，很容易也可以再爬起来。得此大坚固力，那这个因缘又怎么样，如何建构这个因，如何结这个缘，今天我们大家聚集在这个地方啊，来共同来这个研读金刚经，其实这就是缘，你每一个礼拜来你就得了这个助缘，你说我一步十寒，这个缘就没有，你愿意每天啊这个讲堂印这个小的给你，你放在口袋里头，我慢慢练，我一天只练个一两页，哎，你这也是因，因为你每天造了种了这个因，你在生活当中开始去用它，这就是因，所以有因有缘就得大的坚固力。因何以此经就近到彼岸，就是比这一步更进一步的，我怎么样才能够从一个啊我纷繁的有烦恼的此岸，到我自在的清净的彼岸，我怎么样能够在这一个五浊的恶世里头，我能够超脱这六道之苦，然后我达极乐世界，我如何从我没有办法看到
啊，完全是用我摄像思考的这个世界，我能够接触到那个不可思议的法界的本身，所以这是究竟到彼岸，所以非常虔诚的啊，愿佛开为命，广为众生说。那回过头来，你来看看那个炉香站里头，你就可以看得到了。你看炉香啊，乍热法界蒙熏，诸佛海会喜雅闻。随处结祥云，成一方音，诸佛现前身。这个炉香站，它最主要的就是你供了这个香在佛的面前啊的时候，就好像是你打开了这部电脑，你开始要上网络是一样的。所以这个时候，你好像接了十方法界的东西接通了，所以诸佛还会喜雅闻。每一次在讲《金刚经》这部经一念啊，这个《金刚般若波罗蜜经》在念这部经的时候，其实你就是没有念炉香站的时候，其实你也已经上了这个 net 啊，这个 internet， 你已经上了。那你上的时候呢，就是说，所以每一个在经文里头不断每一部经都提这个问题，就是说这里讲《金刚经》，十方法界通通都听到喜雅闻。你要注意这个观念，它不是用我们感性的东西来了解的。所以你家里放一部《金刚经》，这部《金刚经》呢，它也不是你用视觉的观点来看它的，也不是的。你家里有一部《金刚经》，也不是这样子，它在就是在的。所以如有宝塔在是一样的。那么你再回过头来啊，再来看啊，说这个云何凡，这个我们讲完了，再往前你看有一段话啊，因为你读经你知道这个云何凡，凡就是尽的意思，那也就是我怎么样要修这个自己的清净的自信，所以要发一个愿文，发这个愿文，这个愿文是这么写的，这是以后的人写上去的。即所三界尊，皈依十方佛，我今发宏愿，持此金刚经，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若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尽此一报身，同生极乐国。这很明显的，它其实是从云何凡里头那个地方可以延伸过来的，但它比它更具体的延伸，所以他放在他的前面当作发愿文，是即所三界尊。什么是三界尊呢？因为佛陀他是三界最尊贵的，叫世尊嘛，是不是啊？欲界、色界、无色界三界最尊的，最尊贵。那么皈依十方佛，我们刚才讲过的十方佛就在你一念之间皈依十方佛，你十方法界啊，是时时刻刻你的心你的修行跟他是共鸣的，是同步的。我今发宏愿，我发这个宏愿，什么宏愿？持此金刚经。持此不是只有拿着，或者是讲堂印这个小的，我每天放在口袋里的，我持此就好。不是，持的话就是要行持的意思，你要努力来行持，持此金刚经。这件事情，因为你持此金刚经，你得到这些智慧，这些智慧上报数众恩，下济啊三途苦。数众恩呢啊，这个有父母的恩，有国家的恩啊，有众生的恩，有佛恩，这叫数众恩。要注意，佛一直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就是所有众生跟我们其实就是。你仔细去看，都是一个恩惠啊互补的一个状态。其实你可以看，它其实就是一种生态的平衡。这个昨天我一个朋友啊，他找我谈话，当然也谈一些企业界发展的问题。结果就谈到这么一个问题：生产、生活、生态。你要活下去就要生产， 可是你生产过多了以后，你把太多的时间投注在生产的时候，你没有注意到生活。你生产的时候不注意到环保，你会把生态坏掉。所以你看我们那个土石流这样流哈，光是我们现在汐止镇可能要花几百亿才有可能有救，可是那些山开了，那些赚的钱有那么多钱吗？它是一个平衡的问题。四重恩的意思是你别小看那个山林上的那些小虫子，那些树，你要注意它跟我们都是一种恩惠，那都算是众生，都是众生恩，要平衡。所以四重恩里头不只是父母，不只是国家，不只是佛陀，还特别谈到众恩。四重恩夏季三途苦，那三途那就是恶鬼啊，那么这个畜生跟地狱，那是最苦的三途了。若有见闻这金刚经或佛法的，通通希望大家能够发这个菩提的心，也就是这个般若发出来的菩提的心，智慧的心，尽此一报身，我穷我一生之力，报身就是我现在就是报身，每一个人的现在这就是你的报身，尽此这一报身同生极乐国。在这个地方你应该能够去实现你的人生，在这个地方你要让你的人生化成你一个将来能够化身到极乐世界去，它是这个意思的。那再下去我们要讲的是讲开经偈，开经偈也是这是武则天，这是肯定是武则天写的。你知道你们看武则天的那个电视剧你都知道的啊，武则天是在佛寺里头，而且她是出家过的，所以她是读过不少佛经的人。她其实她也是一位，真的是也可以讲说是一位才女啊。有的人过去以为都以男性中心，这也是一种偏颇不平等啊。你现在用一种平等心来看的话，你要看看武则天不简单，是不是？也是不简单。武则天对于佛教的贡献是很大的，所以我们过去念华严经的时候译华严是在他手里的那段时间译的，他写的就是这一段，金刚经也同时用了这一段。所以无上甚深微妙法，无上就是没有办法再上了，也就是你可以不必再比较了，没有比较的东西也就是没有上也没有下的了。所以你别以为无上的意思是无至高无上，你不要这样解释。既然你有个至高无上，总有至高无上比它高一公分的吧，所以那就又产生限定性了。它这里的无上的意思是否定上，那就是没有限定性，是不是？这样子的甚深的微妙之法，这个生命的道理，这个生活的智慧，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们在这个六道里头，六道众生里头，我们在这里轮回，很难碰到这样子的大慈大悲的佛陀来点破这件事情，来说清这件事情。我今见闻得受持，我今天既是看也是听啊。这个见字在佛经里头常常讲见，讲见性啊，讲见闻。这个见其实是指字，是我们佛性的展现。我今天呢，因为我闻思修，而我自己能够现我自己的自信，而能够受持。如果你没有现过你内心里头这一份光明的这一部分，你不会想到说，哎呀，现在我们要讲金刚经，我每一个礼拜我都要去听听金刚经，你不会，你这个因缘不会成熟的。但是你成熟了。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这一部经所有的经都是在谈如来真实义，没有别的，它不二法门，它只有这么单纯的一个理念，在任何一个地方都是如来。科学研究的时候的如来就叫真实，你的生活态度的上来讲，如来它也是真实素朴。 我们整个的一个自信最根本的那个如来，我们说它是我们的佛性。我们在人际关系里头也讲如来是什么，是我们彼此之间没有什么挂碍，我们人际之间啊能够这个很真实很坦诚的彼此相待，那都叫做如来。那么我们来看看这部经接下去要谈的是法会啊，这个因由第一啊。这部经呢，我们讲这个法会因缘哈，因由这一品啊。法会因缘或因由这一品，这本来《金刚经》是没有把它写这样子的哈，所以一品一品这样没有，它没有。本来译的时候就是你现在手上拿的是最原始的，是鸠摩罗什印的时候译经的时候是直接这样译下来的。那会把它分成一段一段的，那是因为梁啊昭明太子，哎，他是一个读书人，他很会读书，所以他呢读到《金刚经》的时候呢，他下了彻底的功夫以后，他帮他分章，所以他把它一段一段帮他分了。我今天呢，我跟这个总干事讲说，你还是要有一本本子，有这个分章节的哈，我们上课的时候讲经讲起来会比较方便，或者我讲过一段时间以后，我跟你讲说现在讲到哪里，你在那翻了半天不晓得翻到哪里呀，是不是？所以但是经一般现在金刚啊经的一个版本都是有的。那今天我们要谈的啊是第一品啊，法会因缘，法会因由啊。你看这文字是这样子的，它很简单啊，如是我闻，一时佛在啊舍卫国啊，其数即孤独园于大比丘众1250人聚啊。那么我们先看这一段就好啊。这里面啊，你看这段话，你看你应该懂。可是如果你去查啊《大智度论》，你查历代的祖师所做的解释的时候，这里面就有很丰富的意义了。他怎么说呢？这里面哈、啊，我们用龙树菩萨哈、啊、他所造的《大智度论》哈、啊、来做解释，他这样解释的。他如是这个部分，他叫信成就。我闻这个部分呢，它叫做闻成就；一时呢，它叫做时成就；那么佛呢，叫主成就；在舍卫国其数即孤独园呢，它叫处成就，就是地点啊，所处的地方；与大比丘啊，跟大比丘众1250人聚这一段，它称为叫做众成就啊，就是大众的意思。我们啊可以知道，你可以看得到哈、哦。我们常常分析事情的时候讲说人事实地，对不对？人事实地是不是？那人事实地，可是你加一个信，对不对？你必定要有一个信成就才可以，对不对？那么你有一个信的成就，这一切才能够成立，否则就不能成立啊，是不是？那你看看，那还有一个闻的成就，就是我信的时候，我是从闻思修的闻而来的，闻法而来的。要注意啊，我们讲闻这件事情，你看哈，一开始讲如是我闻，对不对？可是我过去好几次给各位提过，就是这个观世音菩萨。啊，不是观世音菩萨普门品啊，是这个大佛顶所楞严经那一段，观世音菩萨说圆通的那一段，是不是？它是以前很长很长的以前，他跟观音如来啊，跟着他修行学习的时候，他教他从闻思修入沙弥地。要注意啊，那个闻思修这个闻啊，闻性是很重要的。因为
文，你文字是后来才发展的，早期的文字根本是靠着文而传送的，所以最早期的时候是用文。其实人类发展的东西，文也是第一。你儿童哈，他的智力的发展里头，文也是第一。如果你小孩子小的时候，你常常家里讲的都是一些和谐的话，那你也常常在国民小学的时候，常常练一些比较好的文章给孩子听。你平常跟他讲话，不是按呢，猜猜卖卖、画画、接接抓抓哈。这小孩子文的东西都比较好。小孩子小的时候哈，他父母亲常常跟他讲话，周边的人常跟他讲文，他的语言的发展都会比较好。文也是第一，就人的成长发展，文也是第一个。所以从文思修的意思就是说，利用你想根本那个底哈，来修行的时候，它的效果是最快的。啊，所以叫文思修，是从文那个地方来。所以接下去的法门是从文，从出于文中啊入啊，出于文中啊入流王，入流王所啊。但是入流王所是不是？什么叫入流王所呢？入了我的意识之流，这个可是王所。因为我们的心所，我们已经讲过唯识论了。你心所里头，你立刻过汉解你家，都是把你一个东西一个洞一个洞给你掐住的东西。入了流，亡了所，你看这个东西就是会接近到刚刚那个懂得无情说法的那个，也比较容易体会到如来这个地方来的。所以在入流亡所是这样。你看哈，一个人给你骂了一句哈，你听进来的时候说入流。可是你能往所的时候，嗔恨心不起，嗔恨心不起，听是听到了，我也知道这是真是假，但是我嗔恨心不起。这问题就入流往所。你看观音菩萨以及阿弥陀佛等人做菩萨，他是已经啊成愿再来的菩萨，他是缘觉再来的菩萨，他不是我们这种初学佛的菩萨，所以他能够救苦救难哈，到北方去，他化作成哈这个浓眉大眼哈，有腮胡哈，看起来孔武有力的哈，为的就是要适应燕赵多悲歌慷慨之势嘛。你的北方东西多悲歌慷慨之势，一提高下来，使得你的变成这样子的因缘来说法，所以这些人他都听他的，然后妇女跟着。这些男士改变了，女士也就改变了。可是男方不同，男方别人比较疼太太，而且男方的太太的素养修他的读的书发展的比较快，所以他发现只要在男方多在女士的身上下功夫哈，男方的男性会比较听这个太太的话，所以呢他的化身就是女生。所以叫侍女，他画侍女像，所以画这侍女像的时候，你看家家家里通通都供了观世音了。观世音其实他不是叫做男，也不是叫做女，因为男跟女都是限定的，他是所流王所的所，所以你要知道入流王所就是指这个意思，要很清楚了解才可以。所以我们第一个讲。说我们讲人事实地里头有一个很重要的是一个信，有一个是一个文，那你合起来就是整个就是所谓这个信成就啊，文成就，实成就，主成就啊，那么这个众成就，那这些就通通都构成起来了。那我们来看看如是这个问题啊，如是我闻。这四个字说阿难最后啊，在佛要言及之前，阿难当时问了很多问题啊，佛啊，如果你走了，那我们拜谁当老师呢？佛的回答很简单，以戒为师，四个字，对不对？所以注意他没有讲说你要去选一个人出来当老师，没有，也没有说我现在把衣钵传给谁，没有， 以戒为师啊。戒是什么？戒就是你不断的用你的般若去建立你的生活规范，让你的生活规范能够很正常，那你的人生生活的很正常，就都去戒。戒的最终解释就是这样子。那他问了很多啊，他说那老师，那你离开人间了以后，那我们要靠谁啊？我们要依靠什么啊？我要靠什么？我们说法靠什么？我们所依赖的是谁？他说不，他给他四依，对不对？依法不依人，依义不依语，依疗义不依不疗义，依智不依事。你看，哎呀，这简单了、啊，让你不会说我要去依谁？你觉得要去依谁呢？对不对？你要注意，没有一个人可以依的，因为人可能在某种情况之下会变的。父母亲也不是永远可以依的，因为他把你长大以后，你要让他独立，对不对？你的身体你最珍爱的身体也是不可以依的，有一天身体也会坏掉的。所以这些东西他都跟你讲清楚。那二兰又问一个问题，师父啊，那我们想把你讲的那些话讲的这些教训，我们收集把它编辑起来啊，把它变成整理成记录啊，那这样子的东西，请问那一开头要怎么写？这个记录应该怎么做？你看他问的是问研讨会上或者是他讲课的记录笔记的第一句话怎么写？他只跟他讲如是我闻，就是这四个字，你上面加如是我闻，以表信言。